有一个名叫多益的以东人，他是扫罗的司牧长，此时他在挪伯。大卫意识到多益可能向扫罗汇报自己的行踪，他就逃跑了。他短暂去到非利士人的城加特，在那里上帝给他智慧，让他扮成一个疯子欺骗王，保护自己。然后他去到亚杜兰洞，在那里上帝祝福他，有一群大约400名战士跟从他。但是与强征人入伍的扫罗不一样，大卫并没有征召这些战士，他们都是自愿到他这里来的。大卫也证明得到上帝的灵的祝福，把他父母接到摩押地的米斯巴，这安全的地方。他留在那里，直到先知加德告诉他去犹大，他谦卑听从了上帝的命令。在这一整段时间，邪灵对扫罗的咒诅是很明显的。在基比亚，扫罗对他的手下勃然大怒，因为他们并不支持他。因此以东人多益告诉扫罗大卫在挪伯，但是当扫罗得知大卫已经离开，亚西米勒曾帮助大卫，他就大怒，命令多益把所有祭司杀掉。正如我们在22章18节看到的，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。扫罗然后杀灭了这城里的每一个人，包括妇女儿童，还有所有的牲畜，只有亚西米勒的一个儿子祭司亚比亚他逃脱，他加入大卫和他的手下。大卫和亚比亚他一道在犹大行路，直到大卫收到消息说非利士人正在危害基伊拉的人。与扫罗形成对比的是，大卫求问耶和华应当怎么办，上帝回应说他应当保护基伊拉的人脱离非利士人。上帝祝福大卫使他得胜，与此同时上帝也祝福大卫向亚比亚他启示扫罗要到基伊拉这里来。因此大卫来找这位祭司，再次祷告求指引，上帝启示大卫要离开，扫罗和他的军队就回去了。扫罗直接敌意的第四和最后一部分涉及几次相互关联的入侵。侵犯在旷野的大卫，那是在23章14节到28节。大卫离开基伊拉之后去到西弗的旷野，后来去到更南部马云的旷野，在那里扫罗再次追逐大卫。这一部分开始的地方指出邪灵咒诅扫罗以及上帝祝福大卫。我们得知扫罗无休止追逐大卫，但上帝绝不允许他抓住大卫。按照23章17节，约拿丹到大卫这里来向他保证说，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。与此同时，西弗旷野的一些人提供线索要把扫罗引到大卫那里去，因此大卫和他的手下往南方去马云的旷野。扫罗到附近几乎抓到大卫，但是就在扫罗接近大卫时，上帝再次祝福了大卫。扫罗收到消息说非利士人在另一处攻击以色列，扫罗被迫从他的追逐中掉过头来与他们征战。已经看了扫罗对大卫敌意的开始和升级，我们就要在23章29节到27章12节来触及扫罗敌意的降级。这些材料凸显大卫的正直是如何让扫罗不再骚扰大卫。第一部分是23章29节到24章22节，很出名的大卫在隐基堤的故事。在扫罗离开去与非利士人征战之后，大卫向东去到一个名叫隐基堤的地方，但是当扫罗打完仗之后，他再次追逐大卫。在路上扫罗停下来在一个洞里大解，在上帝的护理下，大卫就藏身在那洞里。大卫本可以轻易杀掉扫罗，但他却是把扫罗衣袍的一角切下来，为了凸显大卫的良心， 对于犯罪是多么敏感。我们这位作者就指出，即使对这很小的反对耶和华受高君王的举动，大卫也有罪疚感。然后第二天早上，大卫远远大声对扫罗说话，他清楚表明他放过了扫罗的性命，他不愿意伤害他。扫罗在特别清醒的短短一刻，在24章17节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在24章20节，扫罗自己承认，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。在第二部分，25章1节到44节，我们这位作者描写了在巴兰的旷野发生在大卫和亚比该身上的事。这一个故事并没有提到扫罗，但是我们这位作者开始的时候指出，撒母耳去世，所有以色列人为他哀哭。很有可能他提到这一点，为要表明大卫和扫罗在暂时休战的条件下，都参加了撒母耳的葬礼。这事实本身揭示出扫罗的敌意正在消退。但是大卫并没有冒险，而是马上逃离扫罗，去到远远的地方，进入犹大南部的旷野，去到巴兰的旷野。在那里，大卫的行动再次证实他是无辜。我们看到一位美丽机智的妇女，她名叫亚比该，还有她残忍邪恶的丈夫拿巴，她的名字意思是愚昧人。在大卫手下的人善待拿巴的牧羊人，在旷野保护他们之后，大卫请求拿巴给他手下粮食做礼物。但是当拿巴愚昧拒绝大卫的请求，侮辱他的使者之后，大卫就让他的手下预备好攻击拿巴家。亚比该代表他的丈夫施行干预，要给大卫一份礼物，请求大卫饶恕他的丈夫。他也谦卑承认大卫是良善。大卫赞美上帝阻止他，让他不至于报复。大概10天之后，耶和华亲自击杀了拿巴。当大卫收到拿巴的死讯，他在39节回应说，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他阻止仆人行恶。不久之后，上帝进一步祝福大卫，让亚比该做了他的妻子。